请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，代下二十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代下二十四章，零后十一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不离道不偏邪，舍命领人归主。不离道不偏邪，舍命领人归主。我们知道约阿斯，小小的约阿斯七岁就做了王，他是多蒙神恩，也多蒙耶和耶大夫妻一家在他身上的恩。但是他做王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只活在人前，耶和耶大在他不错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不去活在神前。等到耶和耶大一死，他就随从那些个恶首领，以至于离弃神，离弃了神的话，随从别神，又不受警教，是不是？先知来责备不听，甚至于杀害耶和耶大的儿子，那当然也是祭祀了，叫做撒加利亚。所以最终这个约阿斯是患病甚重啊，被杀而死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结局就可以看到，这个人忘恩到什么地步，忘恩的人一定不会有好结局。对他那边去，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是怎样付代价，付代价。保罗希望他们能够不再偏邪，不再容让假使徒以罪受迷惑。保罗的话一面是责备，一面呢又是充满了神的爱，他放胆的做见证，他见证自己做基督使徒的名证。所以保罗实实在在能够应付仇敌，也为教会付代价。那面就是耶和耶大实在是付代价。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修殿，约阿斯要修殿，实际他并没有真正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话人家不听，他说话没有分量啊。以后啊，我们根据列王记下十二章，我们知道是耶和耶大下令这个做一个柜子，以后人才奉献才修殿。所以修殿是借着谁修的？借着耶和耶大，这个殿才修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先修自己里面的圣殿，里面的殿修不好，外面怎么修？保罗是真正为教会堵破口啊，修理教会里面的圣殿。用什么修？保罗用神的话来给他们堵防破口，建立教会。这边就是用银子，银子代表救赎，是不是？你不靠救赎怎么样修？修不好。所以约阿斯充满了破口，又不受教，先知责备又不听，所以最终呢是灭亡。所以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忘恩，一面是偏邪，偏邪；一面是弃道，离弃了神的道；一面是传道。保罗无论怎么苦，始终传道，终身所托。所以耶和耶大和保罗可以相对比，同时这约阿斯也可以和保罗反的来相比，反面相比。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人？我们怎么修殿？不是吩咐人修殿，叫人修殿，而自己里面却没有好好的修理。所以神今天注重的不是外面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里面的殿要修好，不再心偏邪，不再容忍假使徒，不再有破口。这是里面的殿修好，那一定是谦卑受教。所以今天两边圣经是分六小段，四节对五节，四节对五节。那我们呢，这里分成把它合并成两大段，一节到十四节，一节到十四节，那边是一节到十七节，十四对十七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的题目是不偏邪活神前，舍己爱成修殿。不偏邪活神前，舍己爱重修殿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一节到三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。历代下二十四章，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七岁，这一路上做王四十年，他做王时间相当长，因为登基你很年幼。约阿斯是神赐的，约阿斯我们都知道他实在是死里逃生，是亚塔利亚剿灭王室，大卫的子孙都灭尽，但是呢竟然神兴起约示巴来，耶和耶大的妻子冒死把他抢出来，把他放在卧房里，以后又把他放在神殿里六年之久。所以他是因着神的恩 苦守神恩呢，没有真正报答神的恩。这次耶和华在世的时候，第二节就说明这个约阿斯他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彻底改变，所以他做王他仅仅是活在人前，非在神前。耶和华这个大祭司在世的时候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 活在人前，人看为很好。耶和华对他严厉要求，要求很严格，所以他还可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。但是这只是说人前而不是神前。是大卫是怎么样？大卫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大卫是活在神前。保罗呢，保罗是在神在人面前常存无愧的良心，是不是？也活在神前，神前人前都应该有见证，他只是活在人前。耶和华为他娶了两个妻，并且生了养女，表示他生活很安逸，恩典中安逸享受啊，这就是前三节。所以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十一章也是三节，我们也是看前三节。我看一下，哦，也是三节啊，前三节。这里但愿你们容忍容宽容我这一点愚昧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保罗在这里接着再讲对教会，对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在叙述什么？保罗在讲到他对教会啊是怎样的付代价，而教会呢对他呢还是不承认，甚至啊容忍了这个假使徒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但愿你们能宽容我这点欲望。保罗的欲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得不来啊诉说自己使徒的凭据，不得不自夸。他这个夸口并不是为了自己，所以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保罗的愤恨。保罗的愤恨，这个愤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从神那里的那一个祭邪的爱来爱他们，祭邪的爱，愤恨就是神的那个嫉妒，就是那个祭邪的爱来关心他们。所以第一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到保罗和约阿斯相对，保罗是罪魁蒙恩，约阿斯是死里逃生，保罗是蒙召被选，约阿斯是大难蒙救。那边受高为王，这边做了使徒，是，这都是蒙恩典。保罗也不配，死里逃生，罪魁蒙恩，那边是死里逃生，这边是蒙召被选，那边是大难蒙救啊。这个约阿斯啊，真蒙恩，保罗真正做了使徒，所以他不怕呢别人说他欲望。希望你们能宽容我这点欲望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那就是说到哥林多教会也应该宽容保罗啊，为了面对假使徒，保罗不得不有这点欲望。这个欲望就是他必须诉说自己的做使徒的凭据。这就是第一节。第二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这是保罗有神的祭邪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你们如同什么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就是说保罗要去教会要做童贞女啊，要活在神前而不是活在人前。童贞女什么意思？纯义清洁，不被玷污，献给基督啊，献给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如童贞女献给基督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约阿斯是活在人前，非在神前，非活神前。一个真正的童贞女应该活在神前。活在神前的意思是说，你神人对在神在人面前都有见证，你是向着神而活，是、啊、是诚实的心而活，不是人在我一样，人不在我又一样。那是活在人前，所以要做童贞女。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月阿斯他的心不是童贞女，他的心呢啊是活在人前，讨人喜欢，人看我过得去。这便是如疼童贞女要献给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说明保罗为他们付代价。那也就是耶和华为付代价，这便是保罗使徒付代价，这是第二点。所以我们要做童贞女，我们一定要先活在神前。就是说，是不是神看你是童贞，神看你是啊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而不是人看你。所以童贞 女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爹，第三点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被引诱，又被什么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这点什么观点，保罗唯恐教会是这样，就说什么观点，就如同哥林多教会一样，心偏一邪被诱惑。这里被诱惑主要是指着假使徒，另一个道，另一个福音。所以这个第三节就说到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这个约阿斯，耶和华为他生，为他娶妻，娶了两个妻，生了养女，活在恩中享安逸。那边活在恩中享安逸。我们什么时候在恩典中你不仅仅只是天天就是这么样的享受，住在王宫，生儿养女这样的来过日子的话，对待这边就容易心偏邪被诱惑。所以保罗担心呢、啊，保罗担心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在恩典中要警醒，而不是想安逸。恩中不警醒，那就被诱惑，这边就是被诱惑，像夏娃一样啊。这里被诱惑是什么？就被另一种福音所诱惑，假道、假使徒所诱惑。所以保罗实在为他们付代价，为这个教会付代价。那边就是耶和华大。活着的时候实在是为他们警醒，但是呢，这一个约阿斯他没有真正的是一个童贞女的心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只是讨人喜欢，活在人前，又是安逸享受在恩典中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第七节。此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，这个为什么重修？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，因为那个恶妇亚他利亚的粽子拆毁了神的殿，而且用殿中所分为卫生的东西来去供奉巴利，所以整个的殿都被毁了，被亚他利亚的粽子毁掉了，所以需要修殿。就是说殿充满了破口，约阿斯有意要修殿，但是他没有自己亲自来付代价，底下他就召集众祭司和利未人，你只是叫别人修殿，自己没有修殿，虽然有意修殿，他并没有决心要修殿。所以他召集了，把大家招来，众祭司和利未人招来，吩咐他们，你们往各城去，是以色列捐钱啊，都捐纳银子，每年可以修理这个什么你们神的殿，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，速度很紧张啊，很急速，你们要快点，要急速办理。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，你说你的他行他的，这个利未人根本没有起劲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约阿斯的问题啊，没有分量，没有属灵的分量，去做去做，他自己又不修理，是吧？叫别人修理，结果呢，他还叫人家快点修理，急速急速，结果利未人不急速办理，所以这个心里没有做好准备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修殿应该怎么修啊？不是外面这么样大喊大叫就叫人家修，自己要先修。底下那王就招了大祭司，下面就责备人家，责任不责己。我们看第六节，王就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，对他说，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耶和华会幕所定的捐献，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呢？做殿的使用啊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你看看质问别人啊。所以从约阿斯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自己叫做责任不责己啊。为什么利未人不听你的呢？不急速办理呢？应该找自己的原因，他去责备耶和耶大底下，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粽子拆毁神的殿。其实约阿斯心里面也有破口，他只看见外面的破口。是啊，亚他利亚这个恶妇，亚他利亚是个恶妇，是他的粽子拆毁了神的殿，而且用神殿分别为圣的物去供奉了巴利，这多么可憎！不分别为圣，圣殿里面充满破口，这破口哪里来的？亚他利亚的粽子带来的啊！这说明这些个拜巴利的人。是吧？就是说神的殿里面充满了巴利的偶像啊，神所憎恶的东西，所以这些应该不应该修啊？确实应该修，可惜啊，这个约阿斯啊说话没有分量，叫人修人修，没人跟着听他的，结果呢又去责备耶和耶大，去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啊。这就是到第七节为止。对，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一下，现在我们从第四节开始，四节到八节，四节到八节，那边是到七节嘛，这边到八节。这边呢我们知道四节五节，四 仅五节呀、啊，对那边的四节。那我们先看见这个四节，现在先看四五两节，请翻过来，四节到八节，应该是四节到八节啊。先看四五两节，假如有人另传，这里有三个另一个，大家看哪三个另一个？有人第一另传一个耶稣，就不是那个耶稣了，另一个耶稣。现在世上也有啊，他说的有女基督啊，有外国的基督，有中国的基督，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。第二点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。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，是吧？他另一个灵，他根本不是受你圣灵。第三，传另一个福音，就和加拉太书所说的一样，是别的福音，是吧？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。保罗说，你们容纳他们也就罢了，这意思说不应该容纳。如果你容纳的话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为什么要容让呢？第四节第五节，但我想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保罗为什么讲这句？就说明这个传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灵，应了耶稣的，就是那些个假使徒。所以保罗说要跟他比一比，保罗所传的什么是基督，是圣灵，是真的福音，是吧？所以保罗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所以有些个人呢、啊、地位很高啊，最大的使徒实际是假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保罗在修殿，那边是约阿斯在吩咐修殿，这边就是决意堵破口，那边是有意重修圣殿，有意修却自己没有动手，这边是保罗决意堵防破口。当时的破口是什么？就是传另一套，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耶稣，另一个神，另一个灵。所以保罗说你们容让就罢了。所以两边是相对，这边是容让假道，那边是需要修殿。为什么需要修殿呢？因为有人传另一个福音，另一套东西，所以需要修殿。这边就是容让假道。保罗是什么呀？一刻都不容忍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保罗就对那些个受隔离的人啊，隔离派的人，保罗说我就是一刻功夫也不能够容忍。但是哥林多教会竟然有人容让这三样，这就是破口，这就是破口啊！我们再看第六节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。那这就是相对比了，言语和知识。言语是外面，外面话粗一点，直截了当，没有委婉，没有高大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没有，就是直截了当的话，言语粗俗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这什么意思？表明保罗是深知救恩的奥秘，深明真理。深知救恩的奥秘，是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几节？第六节，那边吩咐急速办理，这边呢，保罗不是匆匆忙忙，保罗是显明使徒凭据，显明使徒的凭据。所以保罗说我言语粗俗，我知识不粗俗，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，显明使徒凭据。不在乎言语，不在乎你外面吩咐的快点快点快点，最要紧你有没有写明自己的凭据，向你们众人写明出来。一面是保罗深明救恩奥秘，所以保罗说我的知识并不粗俗，深明救恩奥秘，对着那面自己一无所知，还要吩咐这个吩咐那个，自己一无所知。那边捐营修殿，是啊，应该让大家捐营修殿。这边保罗怎么堵房？这边是神言堵房，就用主的话，用主话来堵房。那边是用银子捐营修殿，这边是主话或者神言堵房来堵破口。保罗不在乎外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就是说明什么呀？他叫人急速办理，急速办理，结果呢，利未人并没有急速办理，说明约阿斯没有分量，对着这边蛮有威信，不怕言语粗俗，不怕人瞧不起。昨天的圣经不是讲的吗？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长也长得不好，外面看不起我们，都不要紧，最要紧你是不是蛮有威信，像保罗一样。再看第七节，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，这算是我犯罪吗？保罗这样做，这样舍己，所以那面是责任不责己，这面 福音。保罗传福音都舍己，那面是连自己都不责备自己，只责备别人，质问耶和耶大，你为何不修殿？责任不责己，这边呢舍己传福音，那面自高自大，这边自居卑微。做使徒啊，怎样自己？所以保罗说：“难道我们犯罪了？这就算我们的罪啊？”是啥？越爱他们，保罗越行得正，越被人看作是罪恶。下面第八节，我亏负了别的教会，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。这是说明保罗一切甚至于别的教会所付的代价，就是保罗为别的教会所付的代价所得到的这个什么收入或者是公价，其实呢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你们效力，给你们效力。这句话的意思就一切都为教会效力。那面就是恶妇的拆毁神殿，供奉巴利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一节就是一面是恶妇所作所为，一面是使徒所作所为。那个恶妇就代表假先知、假道、敌基督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拆毁神殿去供奉巴利，把神殿拆了，把神殿的东西分别为圣殿，他去供奉巴利。这边呢，一切为教会效力。怎样的为教会付代价？好，再看九十两节，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分你们一个人，因我所缺乏的，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。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还有第十节，只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就无人能在亚盖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。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两边的意思。那面是为神修殿，这边呢是建造教会。保罗怎么建造教会？四个字，凡事谨守。那面就是那面是谁呀？那面就是这个耶和耶大叫人修殿，他自己也不付代价。只有最后，只有谁付代价？只有其实我们应该到第七节就完了啊，对不起啊，到七节，这边到八节，不应该到十节啊，你们注意了没有？应该到这个这边就到八节，刚才因为那边我们到七节嘛，现在我们看这边第八节开始啊，请翻过来八节。于是王下令，啊，这个王下令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看一下，王下十二章第九节，根本不是王下令，是什么呀？是耶和耶大。这一章的后面也提到修殿的过程，修殿的主动的领带领的人是谁呀？是耶和耶大，并不是王，并不是约阿斯，因为约阿斯没有分量嘛，他救的人也不听了，所以以后结果呢就是耶和耶大起来。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二章的第九节，王下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前面也是他责备你们为什么不修殿，底下第九节，祭司耶和耶大起来了，他取了一个柜子，在柜椅盖上钻了一个窟窿，放在坛上坛边，然后呢让大家奉献，以后才建立的才修的殿，是耶和耶大带领之下修的殿，整个的过程是耶和耶大。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第八节，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，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，就是通告全民，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军饷给耶和华送来。这个军饷我们这就赎罪营啊，在出埃及记提到的，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，所以有耶和耶大的带头，有耶和耶大的带领，所以大家是欢欢喜喜的捐献，这不是勉强的了，因为耶和耶大亲自做榜样，亲自付代价，所以有真正的有神的爱在里面，所以大家欢欢喜喜。你看第十节，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将银子送来投入柜内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前面你说了半天没有人动，是不是没有人奉献？这里我们看到结果大家都送来，另外人见银子多了，因为大家都奉献嘛，银子越来越多，就把柜抬到所派的祭司面前，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们将柜倒空，仍放在原处，日日都是这样。下面一句，积蓄的银子甚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大家欢喜乐意的，甘心乐意的献 欢喜乐意的来去做，所以结果呢，积蓄的银子甚多，一定是都用不完。所以底下第十二节，王玉银和大将银子就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，他们就雇了石匠、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没有银子，你怎么去派人？怎么样去雇人去修理殿呢？所以必须有银子，是不是？这银子就代表主的救赎啊，救赎，你要靠救赎。所以就雇了铁匠、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，工人操作渐渐修成，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，而且甚是坚固。是，所以前面就积蓄的银子很多，是，如果没有这么多，不丰富你也建不了圣殿，不能够修造。这也代表我们里面的光景，我们里面是不是丰富，生命是不是丰富，里面是不是非常的多，不然的话你哪有这么多呢？怎么会请得起这么多的木匠、石匠、铁匠、铜匠都来呢？是不是？你必须要丰富。所以这里说积蓄的银子甚多，前面告诉你欢欢喜喜，大家甘心乐意奉献。所以结果呢，结果工人操作渐渐修成，修得甚是坚固，就把这个殿要修好。什么是甚是坚固？没有破口了，你有破口就不坚固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修好，工程完了，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和耶和华面前，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，然后再建造别的器皿啊，其他的器皿，还有调羹啊、金银的器皿等啊。所以下面一句就说，耶和华在世的时候，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。所以耶和华在世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百姓灵性是复兴的，大家常常献祭，爱火焚烧啊，常常来奉献自己啊，在神的殿中，这个殿修好了吗？所以可以在殿里头来侍奉神，在殿里来献祭，来向神敬拜，这都是神兴起耶和华所做成的功，并不是约阿斯啊。我们到十四节为止啊，这是一段啊。翻过来这边，我们还才是从第九节开始。刚才我多念了啊，这边从第九节开始，九节十节这两节合并啊，这两节对那边的第八节，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啊。这一段主要是讲到保罗是怎样的谨守自己。他说我凡事谨守，因为我所缺乏的，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。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凡事谨守就是样样事情都是谨慎小心，都是恐惧战惊，谨守自己，不是放松自己，随便想怎么做，不考虑环境，不顾影响，不顾后果，不顾后果。保罗不是这样的人，保罗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保罗不愿意教会有重担，不至于累着你们。还有第十节，只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就没有人能够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个自夸。所以保罗这个自夸都是不得已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能够阻挡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建造教会凡事谨守，那边是为修神殿付上代价，那边就是耶和华啊，这边就是保罗。因为有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，就能够被动员起来。所以这边是亲自做榜样，那边是下令做一个柜子。这边是亲自做榜样，有基督的诚实在他里面。保罗实在是诚诚实实来做主的工作。好，再看第十一节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不爱你们，不爱你们吗？这有神知道。那这句话我们看到保罗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神来给他做见证，那面是通告全民，也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，叫通告全民，大家来奉献。这边呢，保罗的爱，保罗对教会的爱有神见证，那面是要通告全民。这边是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那边捐上献上捐银，通告全民目的什么？献上捐银。这边是有神见证，流露真爱。保罗是流露真爱，所以保罗说为什么呢？难道我不爱你们吗？神知道。那就是说保罗的话里面就流露出他是真正的爱教会，真正的为教会付代价，而且有神知道，有神见证。这就是十一节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二节，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，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你再夸也夸不过使徒，意思说也不过一样。 那两边相对，这个意思就是甘心全舍。保罗甘心，我现在我将来我还要这样做，怎么样做？就是不累着教会，甘心舍弃，舍弃自由，舍弃机会，是吧？甘心全舍，断绝寻迹，要断绝那些人的寻迹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甘心全舍，断绝寻迹，那边是欢喜捐营，修堵破口，欢欢喜喜，也是甘心乐意的意思，欢欢喜喜来捐营，来修堵破口。这边保罗要断绝那些人寻机会来寻衅他，那边说积蓄银子甚多，对着这面就对保罗里面了，生命丰盛参透，所以保罗对这种人呢，因为他里面丰盛，对他那面就是积蓄银子甚多，那面是外面的丰富，因为大家甘心乐意奉献，所以积蓄银子甚多。那这边呢是保罗里面的丰盛，十三节，是不是？保罗为什么能够看得出来？因为生命丰盛，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就能参透，这个不是你自己强要也得不到，生命丰盛。我们里面银子多不多？银子不多，你没法堵破口，没法修理神的殿。这边你生命不丰盛，也没有办法建造，也没有办法堵破口。保罗看出来了，那边是真诚奉献，这边是假装使徒。我们知道十三节到十五节有三个装，三个装啊，这魔鬼撒旦就会伪装，是不是？第一个装就是假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就是假装使徒。你假装使徒没有用，对着那边最宝贵的什么？他们是真诚的奉献，所以银子才积蓄的这么多。第十四节，这也不足以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第二个装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，第一个就是装作这个基督的使徒，实际是假使徒，是装作基督的使徒。第二就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十四十五两节啊，我们看，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所的所什么，照着他们的行为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什么装作仁义猜疑，假装仁义，装作仁义猜疑，对着那边就忠心办事的人，所有店里的工作都是有忠心办事的人。你是木匠，是石匠，你是什么铁匠、铜匠，是忠心办事的人。这边就装作仁义的猜疑，所以我们要识破呀，要真正参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堵房破口，那边是重修神殿。保罗怎么给教会堵破口？指出三个装甲，三个假冒，一个是装什么？三个装，第一是装作基督使徒，第二是装作光明天使，第三是装作仁义猜疑。所以保罗都把它揭明揭透，让人能够认识。再看十六节，十六节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欲望的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欲望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保罗说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教会能够接纳真使徒，要接纳真使徒，对着那面就是这个工程啊，要修得甚坚固，教会就是不坚固，所以假使徒来他们也接待，是不是？所以怎么样叫做修得坚固？就是接待，只接待真使徒，不再接待假使徒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把我当作欲望人呢、啊，接纳接纳啊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好，再看十七节，我说的话并不是啊，是吧？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名说的，乃是向欲望人放胆自夸。实际保罗是奉主名说的，但是他这里故意讲我是像欲望人一样放胆自夸。这个放胆自夸可以说保罗是不得已而放胆自夸，不得已，因为面对假使徒，因为假使徒说自己是真的，你真使徒如果你连说都不敢说，说明你是假的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放胆自夸。 保罗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抵挡假使徒，为了使哥林多教会能够辨明真假，所以保罗不得不这样做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工程完毕，工程完毕，这边是奉主名说，实际他这个放胆之话仍然是奉主名说话，是不是？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不得已放胆自夸，那边是又制造殿中的器皿，就除了这一个修殿以外，你另外剩下的东西怎么办？剩下好多银子，结果呢又修造殿中的器皿，这边是不得已放胆自夸，实际仍然是为了教会，为了真理啊。这就是第一段到十七节为止啊。现在我们看十五节，翻过来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那面是十八节到三十三节，第二段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的题目是不忘恩不弃神，屡冒死舍命传。下面就讲了约阿斯是怎么样的忘恩负义，离弃了神。所以这里说不忘恩不弃神，那面是屡冒死，屡次冒死舍命传道，一面是弃道，一面是传道，一面是忘恩负义，一面是屡次的冒死。保罗是用苦难受苦尊道来报答神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翻过来再看一下，现在开始第十五节，我们现在看十五节，十五节我们到二十二节，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连着看。伊黑大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死的时候年130岁，他是享受长寿，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。伊黑大是祭司，本不应该葬在列王的坟墓里，是吧？结果他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。而约阿斯呢，约阿斯最后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，最后啊，这个约阿斯啊，这就是二十五节，大家看一下，二十五节默默一句啊，把他葬在大卫城，大家看见没？二十五节下面一句，只是不列在列王的坟墓里。一个约阿斯，一个耶和耶大，耶和大是个祭司，本来根本不是列王，不是大卫王统，但是人们尊重他，因为他一生忠心至死，这个耶和耶大。所以死的时候被列在哪里啊？被放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啊！人们这样的尊重他，是吧？纪念他，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，又侍奉神，修理神的殿。所以耶和耶大的工作太宝贵了，他不但是恢复了王统啊，恢复了国权，付了代价，而且恢复了属灵的侍奉，因为粉碎了巴利。除掉了这些偶像，所以而且又修理神的殿，所以他一生都是行善，而且忠心到底。下面十七节，十七节以后就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这个王啊就离弃了神，这个约阿斯就离弃了神。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，王就听从他们，听从恶首领，就不听从神了。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神的殿，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。因为这个罪，所以结果愤怒就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啊，这里就是说，这个约阿斯随从了恶首领，和他们一起，这些人呢，所有的君王首领一起行恶，离弃了神的道，离弃了神的殿，啊，去拜偶像行邪淫。啊，十九节，但是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。啊，神还是怜悯，神还是恩典，是不是？差遣先知。来警戒他们，听不听啊？不听。你看看悖逆，这就证明他耶和耶大在的说他行的好，行的正，是真是假了。活在人前，根本不活在神前，所以神这个神的仆人去世了，他就又一个样子了。第二十节，那是神的灵感动你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，当然这个也撒迦利亚也是个祭司，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，耶和神如此说，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，以致不得亨通呢？这就提醒责备，是吧？但是人都是不爱听这些话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，所以他也离弃你们，证明同心谋害撒迦利亚。不但不听，而且对神的仆人，对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是一个什么态度啊？恩将仇报啊！ 这不是恩将仇吗？结果怎么谋害他？同心谋害，不但不听，同心谋害，而且照着王的吩咐，在花殿的院内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就说明这个打死这个撒加利亚的是谁？就是约阿斯，是照着他的吩咐。你就想，可见呢，他多么的恨恶责备。所以恨恶责备是亵慢人呢、啊，不听责备，恨恶责备是畜类啊！恨恶责备，就是因为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责备他，而且责备的对，
是，
他们不是吗？同心谋害，结果谋害撒加利亚，结果就把他打死。这样，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。本来应该是报答恩典，还来不及呢，结果他怎么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，是吧？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就是耶和耶大向自己施多大的恩呢、啊？给你死里逃生了、啊，给你那个难中蒙救，他不想，结果杀了他的儿子。撒加利亚临死的说：“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”啊，我们就到22节为止。啊，你说神怎么不鉴察呀？所以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提到这个撒加利亚，是不是还提到他呢？被杀，好，我们就到这一段啊，22节。对他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我们是从第18节开始，18节，一直要到这个27节，18节到27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保罗的自夸，我们要知道是不得已的，别人自夸假使徒，所以假使徒在自夸，所以保罗说我也要自夸。意思说他称为自己是使徒，保罗更是使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第几节，第17节啊，17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17节现在是18节，是吧？就是说保罗什么非凭血气夸口，那面就是耶和耶大一生忠心至死，活了130岁，一生忠心至死。这边呢告诉你说，这样的人，忠心的人，像耶和耶大一样，像保罗这样的，都是非凭血气夸口，在血气根本用不着提，用不着夸，但是他面对着这些个假使徒，保罗必须要针锋相对。19节，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与亡人。那就说这个话的意思说，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，对保罗真使徒他们倒不能够接纳，但是对假使徒倒是非常的接纳，这是不应该的呀，是不是？既是精明人，就应该甘心忍耐欲望人。这个欲望呢，保罗讲的是他自己呀，意思你们应该忍耐我，让我讲，是吧？两边相对，他们是什么呀？他们是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样那边就是纪念宗谱，应该是纪念的，他们根本不想念神的宗谱。这边是容忍仇敌，不但不纪念真使徒，他们还是容忍仇敌，那边是纪念宗谱。第20节，19、20是连着的啊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请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污蔑你们，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个人就是假使徒，他们是一味的作恶，对他那边就是耶和耶大一生行善，这边是一味作恶。你看呢，又掳掠人，又污蔑人，又打人脸，但是他们还能够忍耐，这也说明什么？不是真假使徒，不认识，对他那边宗谱葬列王墓，耶和耶大呀，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他被葬在列王的墓里。对在这边呢，好赖不分，真假不分，不是真假使徒。因此保罗说，恶人你倒能容忍，你对我你倒对真使徒他们倒不能够忍耐。我说这话啊，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？我说句欲望的话，我也勇敢。保罗是又软弱又勇敢，软弱表示他谦卑，他在教会面前是这样的谦卑，对吧？但是勇敢是对假使徒，是不是啊？对虚假的权势，保罗就要勇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什么？听从恶首领， 这点是什么？认识真使徒，应该认识真使徒，那么听从恶首领。当耶和大死了以后，这个约阿斯整个就是叛变，完全听从这些恶首领。这点应该认识真使徒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，这个是22节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保罗三次提到，这就是勇敢面对假使徒。保罗多么勇敢，他们是的，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，我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希伯来人，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，我也是。勇敢面对假使徒，对着那么离弃神去侍奉偶像，在罪恶面前一点都不勇敢啊！竟然去离弃神，去侍奉假神。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勇敢面对假使徒？一面给我们看到他们离弃了神，去拜假神呢、啊？结果怎么愤怒临到？这边就是保罗讨神喜悦，保罗不讨人喜欢，保罗不得人心，乃是要得神的心啊！再看23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所以这句话更看到保罗是这么坚定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不听先知的警戒，神的话不听，先知警戒根本无动于衷。这边就是不承认基督的仆人，所以保罗故意这样讲，我说句狂话，那就是说明教会啊，有些人根本不承认基督的仆人。意思说，如果他们是基督仆人，我更是了。保罗这是大胆的为自己做见证。还有啊，我们再接着看22节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的啊。我们就看这个23节，这个23节啊，这是下半句了，对着那边还是33节，不是，对着那边还是19节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为基督多受苦。保罗不是吗？多受劳苦，下监牢，被鞭打，冒死，冒着危险，都是屡次的。为基督多受苦，对着那么指责罪遭拒绝。所以做先知啊，往往是这样的，你指责罪，结果被遭到拒绝啊，也是一种苦。这边呢什么？为基督多受苦，这边告诉你什么苦？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的。再看24、25两节。这就是接着保罗讲到自己的所受的苦难啊，所受的苦难和危险。这个危险是从26节以后，先看24、25啊。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子打了3次。为什么40减去一下？这些犹太人外面还坚守律法，因为神说你们鞭打人只能不要超过40次，他倒挺听话的，不超过40次，实际是随意鞭打人，是不是、啊、鞭打神的仆人受苦，叫别人神的仆人受苦啊？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。我们就这2节相对，那边是神的灵感动斥责罪，这边是保罗在受苦中怎么得胜，那边是这个先这个叫做什么？撒加利亚，是不是、啊、撒加利亚耶和耶大的儿子，他怎么就有这么大胆量呢？去指责罪王的罪恶，因为什么？神的灵感动他。大家注意，人那边特别讲是神的灵感动啊。这边呢，保罗所以能够得胜这么多的苦难，又是挨鞭打，又是这个石头打，是不是、啊？又是遇到这样的危险，他怎么能啊？也是神的灵帮助胜苦难，两边相对啊。一面是神灵感动斥责罪，一面是神灵帮助胜苦难。如果没有神的灵帮助，我们看以赛亚是怎样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谁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啊？他挨打受辱骂，人打他脸，拔他的胡须啊，这个谁受得了？保罗啊，受苦，以赛亚也是这样受苦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这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灵帮助胜苦难，那边神灵感动斥责罪恶。一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受苦传道，你看看又是船坏的危险，一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这些人受苦传道，神搭救，每一次苦难都没有把保罗打倒啊，每一次苦难都没有把保罗制服啊。保罗是什么？受苦传道，神搭救，对着那么干犯神言不亨通。所以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很重要，说你们今天干犯神的诫命是必不亨通。那这个我们也眼前就可以看到，约二世纪结局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又屡次行远路，这里有几个危险呢？我们大家注意，一共有多少？八种危险，遭江河的危险，江河的危险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在水里面的，江河的危险，多少次的风险呢？遇见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还有外邦人的危险。外邦人反对他，甚至同族人都反对他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啊。到二十六节为止啊，我们就看这个二十六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屡遭各种危险啊，说不过来了，各种危险，对着那边什么同心谋害宗徒，这边是保罗受到各种危险。这个危险当然有的是外邦人，有的是犹太人所加给他的苦难，也是为主传道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啊，屡遭各种危害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撒加利亚同被他们怎么样，同心谋害宗谱，同心的谋害神的宗谱。所以做保罗那边，做撒加利亚，做祭司，都要受苦，受到苦难，受到难处，受到危险啊，各种的危险啊，屡遭各种危险啊，甚至也可能被谋害，那边被谋害，这边是危险。所以我们今天走主的路啊，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哥林多后书一个记住第六章，一个是十一章，专门讲了保罗的苦难啊。我们前面讲的第六章也看到了保罗有多少苦难，是吧？保罗忍受了各种苦难，有二十八样的苦难，有七个似乎，是吧？这是第六章，现在讲到第七章，我们看到保罗有多少危险啊，有各样的危险，还加上八种，不是，有各样的苦难，还加上八种危险，一共是八种危险。所以屡遭各种危险，那面是被同心谋害宗徒啊，被同心被人被他们来谋害啊。这是二十六节，再看二十七节，受劳苦，受困苦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所以我们看看保罗的苦难啊，是这样的，劳碌困苦，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那不得睡啊，昼夜的讲道啊，是啊，多次不得食啊，甚至挨饿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是啊。所以保罗是这些都忍受了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啊，那面是什么？是恩将仇报，结果后来把这个撒加利亚就杀死了，这不恩将仇报吗？啊，这边是保罗什么呀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回报神恩，保罗遵循神旨意，甘心为主受苦呢，回报神恩。啊，那面是愿神伸冤鉴察，这边多受苦，神纪念，受这么多苦啊，谁纪念呢？神纪念。那面是愿神鉴察，深渊鉴察，这边多受苦，神纪念。那面恩将仇报，这边是回报神恩。对于耶和耶大的儿子，你看看他竟然下令了，来了把他害死，是忘恩杀害祭司。那面是忘恩，为什么杀害？忘恩，完全忘记。这个你约阿斯今天活一天是谁呀？是神界的耶和耶大，这么大的恩典领导他，见了忘恩，把人家的儿子杀掉，忘恩杀害祭司，对他这边就忘恩不认保罗。保罗受了许多苦害，这还是外面的，更大的苦什么？就是有些人都不承认保罗是使徒啊，拒绝保罗的这个教训，而去听假道异端。这就是到二十七节为止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是二十三节到末了，满了一年。那从二十三节以后就看见这个约阿斯这样的恩将仇报，杀害了先神的仆人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啊，内忧外患，结果就是仇 帝都兴起来攻击他。满了一年，这满了一年什么意思？神也给他悔改的机会，这一年也没有悔改。结果呢，一年以后，亚兰的军队就上来攻击约阿斯，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杀了民众的众首领，将所掳的财宝都送到大马士。结果你看，遭到这么大的掳掠，攻击他，而且把耶路把这首领都被杀，而且财宝都掳去。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，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所以借着亚兰人惩罚他们，惩罚约阿斯。约阿斯受惩罚，什么原因？离弃神，就这个原因。离弃神，你离弃神，你就要受到神的严严的惩罚。结果兴起什么？兴起亚兰人来掳掠他们，把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你掳掠走。底下呢？约阿斯还没有悔改，大家看看第二十五节，没有悔改，所以以后亚兰人离开他以后呢，他就患重病了，是不是？外面有外患，你呢自己心里头呢，你也不悔改，结果现在呢患重病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病，但是要死的病。结果后来是臣仆背叛他，要报祭司约瑟大的儿子流血之仇，就在床上就被杀。你正睡觉的时候，你正沉睡的时候，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你不防备的时候，你不警醒的时候，结果就被杀，在床上被杀，背叛他，就把他杀了。底下告诉我们说，报什么？报祭司耶和大儿子流血之仇，有人也为他报仇，是不是？所以告诉你，被葬，而且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，这些个都是他的报应。一对比耶和大，我们就看出耶和大不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子孙，也不是王，但是却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，他却是不葬在列王坟墓里。我们知道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从这个约兰的儿子起，亚哈谢还有约阿斯，后面还有一个亚玛谢，这三代都是耶洗别的血统，在耶稣基督家谱里也没有份。这连着三代，所以这约阿斯就其中一个，不葬在列王坟墓，神根本不承认他。底下背叛他的是谁？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巴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巴，这两个人所做的事。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，并他重修神的殿的事，都写在列王的传上。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阿斯的结局也是这么悲惨。所以到这边我们看，这边最后一段是从二十八节到末了。二十八节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肩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为罪受苦，这边是为主而受苦，不一样啊。那边是为罪受敌掳掠，这边为主肩负重担。好压的好沉呐，但是他是为主的缘故，这个重担是为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他身上，这不也是重担呢？但是保罗他甘心背这个重担。那么是因罪受敌掳掠，这个因为主肩负重担，这面是挂心教会，那面是什么？仇敌进犯，这个外邦人都进犯进来。再看二十九三十节，二九三十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你。还有三十节，我说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这边就是保罗依靠神夸软弱，保罗这样刚强，这样得胜，但他最后说什么？你看啊，他甚至讲，我如果夸口，我就关乎我软弱的事，就是主外他没有一点夸口，他不靠自己夸口，依靠神夸软弱。对着那么离弃神受责罚，离弃神受责罚，这边依靠神夸软弱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天天夸自己的软弱，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了，这就夸软弱。底下三十一三十二啊，三十一啊，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那我们就拿这一节啊，这一节三十一节对那边的二十五节，这边是保罗称颂神，那边是背叛神。这边是保罗诚实人，神检查，所以他称颂神。而且他说我 我是不说谎的。保罗真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所以神见他对着那面患重病终被杀，那面是约阿斯应得的报应啊。结果是呢，患重病，因为约阿斯就不是一个诚实人，保罗是诚实，诚实人，所以神知道我不说谎，什么意思啊？诚实，我们常常会说谎，你说谎神怎么经得起神检查？所以这边是诚实人，神检查，那边是患重病终被杀。再看最后一节，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，要捉拿他。那最后就保罗回顾他在大马色那个阶段，这是他初得救的时候。你看保罗回顾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刚刚得救没有多久啊，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来逼迫他，所以他怎么样？是啊，从窗户中，在框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那这是保罗曾经是啊，在苦难中蒙神搭救。嗯，啊，他讲到自己这一个见证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保罗啊，难中蒙救。那么是最终被害，你犯罪结果你被害，这边是难中蒙救，也可以说作恶受报，这边受苦蒙救。保罗受多少苦，但在受苦中蒙神拯救。一面是肯受警教，一面可以说保罗是专心靠神，难中蒙救；一面是那些个什么约阿斯什么不受警教，最终被害，在罪当中结果就被害了。这边人要捉拿他，整夜都等着要捉拿他也没用，结果窗户里就被坠下去了。你看多奇妙，救他脱离了他们的手，神救他。这边呢，神不救，结果你在床上睡觉就被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最终被害，一面是难中蒙救。大小伦的中心是不偏斜不忘恩，舍命传有全能。